现在我也想说，不要惩罚那些让主行医治的教会。OK， 不要惩罚教会。我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就是当教会不传讲耶稣的医治，他们就卸下责任了。就是他们只会说医治他们不是神的旨意。为何这人没得医治，那人没得医治，为何某人没得医治，他们只会说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有他的方式，就卸下责任了。但就相信神要医治每个人的教会。Amen。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得知， Amen， 我们尚未踏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，因为仍有许多土地有待占领。即使在神子民的时代，也总有更多土地有待占领，甚至连神的祝福和彰显也都像耶稣说的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但在早期教会中有段时间，圣经说每个人都得医治，每个人都得医治，是在新约之下，使徒行传的教会，旧约中也是。他们从埃及出来时，当中没有人是软弱的，所以别惩罚你的牧师，只因为他传讲标准、传讲理想和传讲神所预备的。如果我们前进时有不足，至少程度可能是在64。Amen 吗？没有目标就能轻易脱身。当人问你为何某人没得医治时， Amen， 我们没有答案，我也没有答案。Amen， 我不会读心术，我不是算命师，我不该做那些事。Amen。 所以你跑来问我，我只能说是圣经说他承担我们的疾病，担当我们的痛苦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只能说这些。如果有人死了，让我告诉你，最终的，事实上最终的医治是在人去与耶稣同在之时，因为我们哭，但是为自己哭，为暂时的分离而哭泣，并非完全为那个人哭泣，对吧？那个人会想，你在哭什么？如果你在这里就不会哭了，你是为自己而哭泣。 Amen。 这显示我们的思维还是属肉体的。但让我告诉你，就是我们有天会去的地方，同时我们甚至不看坟墓，我们仰望天空，寻找他的再来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。 在第三日赞美主，他会叫我们复活，这就是第三日。所有第三日的应许都会在今年以强而有力的方式显现。阿们，阿们，永远别放弃，永远记住，就是这就像当你去医治的聚会，例如你看见人们出来，在聚会结束时涌出，有些人没有得救，有些还在外面亵渎神，你会看到他们就是在取笑这整件事。那些人为何没得救呢？福音没被传讲吗？耶稣没有为他们死吗？耶稣为所有人而死。 Amen。 但为何他们没得救呢？因为这是有原因的。 Amen。 他们要不是不信， Amen， 就是他们变得刚硬。有些人听了又听，变得更刚硬，是有很多原因的。 Amen。 Amen。 有些情况你不需要知道。 Amen。为何有人在时间未到前就过世，这类的事。但无论如何，真理仍然存在。神希望你过得好，他希望你的家人好。这是为何我们里面是按神的形象所造，而当我们的孩子生病时，在他们痊愈前我们不会休息，我们会想尽办法让孩子痊愈。如果有人来跟你说，就是这可能是神的旨意，要你忍耐，你的耐心会增长，信心会加添，你告诉他算了吧， OK， 你可以为你的家人这样做，但我不会，我要确保我的孩子痊愈。你不会吗？你会不吝惜时间、距离，甚至是你的财力来确保孩子好起来，对吗？如果身为父亲，一位肉身的父亲，都有过失和弱点，对孩子都有这种渴望，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？大家 Amen 吗？赞美主。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哈利路亚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不断地进第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， 所以当我们看旧约中摩西的会幕，会发现它分为三个部分，其实是两部分。第三部分指的是外院，外院不是圣殿的一部分，是圣殿，是圣殿的外围。但圣殿本身会幕实际上是圣所和至圣所。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，好，我们挪去了门帘和天花板，好吗？天花板和门帘，我们往里面看，我们有北边是陈设饼桌，在南边我们有金灯台，然后在西边有香坛，然后是至圣所，你能看到吗？ OK， 所以圣经说，当圣经在希伯来书提到他提到的第一部分是圣所，然后第二部分是至圣所。我知道我们说有三个部分，因为我们把外院也包括在内，那没有错好吗？但当圣经提到这些，请记住这一点。好，回到希伯来书，好，下一节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第二层帐幕是至圣所，大祭司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。所以我们再来看至圣所，好，这部分在这里，这里的整个部分圣所代表现今的时间，当希伯来书作者，我相信是保罗写的，在圣灵感召下描述了现今的时代，在现今的时代圣殿仍然存在，圣殿也是照着会幕的样式建造的。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是在现今时代，在第二层帐幕，尽管耶稣已死，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他说的。再回到这节经文，他说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一次不带着血为自己献上，也为百姓无意所犯的过错献上。圣灵借此指明，第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示。现在听好，那时耶稣已经死了，当耶稣死的时候，圣殿里发生了一件事，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裂开来了。圣经特别提到是从上至下裂开的，这表示有一位神圣属天的神自己撕裂了幔子，不是由下往上，而是从上往下。神撕裂了幔子，神要你来靠近他，神希望你和他之间没有隔阂。 Amen。 我要你知道朋友，同样的血撕裂那幔子，当耶稣死时流出自己的血，同样的血也除去了你的罪，让你靠近他。 Amen。 神要你坦然地走进去，但对希伯来人，对外面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从未见过撕裂的幔子。事实上根据传统历史上的传统，他们其实把幔子缝回去，尽管神撕裂它，他们还是试着保留这些仪式，多可悲啊！他们拒绝神的恩典，宁愿神离他们远远的，这就是律法的结果，对吗？律法，神赐下律法时，百姓以色列人对神对摩西说，请你去找神跟他说话，而不是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你去靠近，我们无法。这是能理解的，因为当神彰显自己时，有闪电和雷声，云是乌云而不是云彩。耶稣在变相山上时是一朵云彩，圣经这样说。 Amen。 律法和恩典是不同的。 Amen。 所以他们惧怕，也理应如此，但注意，他们是远离了神。但现在神撕裂了幔子，神说这是又新又活的路。大家说又新又活的路，现在在旧约中，在旧的旧约中 ，OK， 在人与神的旧协议中，神赐下了十诫，那就是旧约了，因为新约已到来。 Amen。 我说新约已到来，在那协议之下，神对他们说，即使是那代表你的祭司大祭司，他也必须战战兢兢。一丝不苟的，就是必须遵守所有圣洁的戒律，他才能 进去必须确保他和他所带来的一切都要符合神的标准。所以他们做的，这不在圣经中，是根据犹太人的口头传统，在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用绳子绑住他， OK， 以防他在里面时犯罪。你能想象你在神的面前时不能有丝毫坏的想法，有错误的感觉，不能在进去时对你的岳母生气？ Amen。 你在里面时不能，当你听到噗，他们会说该把他拉出来了，把哥德堡拉出来。哥德堡是Kohen Gadol， 他是大祭司，把他拉出来。 Amen。 因为没人能进去，没人会想要进去，拉他出来得用绳子把他拉出来，这样就说得通了，好吧。那是惯例，所以是在旧约时代，因为神是这样的，就是你不能说我要触摸一万伏特五万伏特的电却不会，就是电为何要杀我，他为何会对我有影响。不，朋友，你在这里不是要电力，要电的法则来配合你，早在你存在前它就存在了，是你要配合万有引力，对吧？就像有人从一棵很高的树上跳下来然后受伤了，他说为何万有引力不能为我改变，我们如此自私，对吗？总以为所有事都得围着我们转，不是吗？笑着跟你邻座的说，他又在说你了啊！我们总是自我中心。 Amen。 当谈到神时，知道我们怎么做吗？神为何要，神为何要，神为何要，每当你这样问时，朋友，都是自以为意。 Amen。对，就像我想握着一万伏特的电压是如此强大，但你知道吗？我更强大，我不想让他杀了我。不，朋友，你必须遵守电的法则。如果你想使用电，它可以照亮你的房子。 Amen。 它能让你看在电视上看足球。 Amen。 它能服务你，但若你不遵守它的法则，它会杀了你。那无知呢？但我不知道神为何要审判那个人，如果那个人不知道为何会被惩罚， OK， 无知不是借口，对吗？即使在法庭上也不是借口。 Amen。 你有在听吗？如果有人出于好心在路上开车，现在有很多交通事故，对吧？就算你的心是好的，不代表就是对的。好，你在路上开车，是个下雨天，突然你看到一条巨大的电缆，对吗？你以为是橡皮管或其他东西在路上，而你出于好心把它移开，这样骑车的人就不会被绊倒摔在地上什么的，你就下车，你抓住它，抓住它后才发现它是一条电缆，而且还在下雨。你不知情，对吧？当你抓住它时是无知吗？是的，有人点头，好像你就在那里，但你是在这里，那是最后的觉悟，对吧？是那个人最后的意识。我说的对吗？无知不是借口，律法仍然有效。你有在听吗？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但神是慈爱的。 Amen。所以神要接纳罪人，必须要用公义的方式，因为当罪人来到他面前时，我们会说泥巴不再是泥巴了，当他摊在阳光下，泥巴会变成什么？对，干燥的泥土。我说的对吗？死的一种形式，不再是泥巴了。你看我都是泥巴做的。Amen。 我们是地上的尘土所造，圣经说我们是地上的尘土所造，对吗？ Amen。 尘土加水就变成泥巴，所以你来自泥巴，我来自泥巴， Amen， 但神向我们吹气，他的属性，他的灵，他向我们吹气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 Amen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要知道我们是用泥巴造的，某种程度上神为何不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身体呢？有想过吗？我会问这种问题对吗？我想知道神为何让人的一部分像超自然一样，我们会永远活着，一部分的我们无论是在地狱或天堂你都永远活着，对吗？这就是为何你不能排除那些恶人有罪的人，说他们不会下地狱，不，他们理当会永生，因为他们的那部分灵是来自神。你是个灵活在身体里，你的身体不是你。阿们。所以神为何要造人？人的灵来自他的气息，因此我们的灵是永恒的，一定会有容纳我们之处。如果你是罪人就不能进天堂，对吗？所以有个地方叫地狱。阿们。而如果你是信徒就不能去地狱，因为耶稣的宝血已洗净了你的罪，天堂是你的家。阿们。但你身体的一部分，耶稣已为我们这些信徒赎回了，神为何不一开始就让这成为气息的一部分，我们就有他的身体。你也知道神有眼睛，他有鼻子，神有嘴，神有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，不是反过来。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从那时起人类就试图以自己的形象造神。好，记住，你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。为什么？你想知道答案吗？主跟我说是要使你谦卑，让你永远记得一部分的你是来自尘土，一部分来自于神，一部分来自于尘土。所以人有自夸的倾向，知道神为何最后才造你，你才不能说你与创造有份。你知道吗？我建议神当他创造花时，不要造4朵，可以是5朵，对吗？是我给他出的主意。你知道我们有多就是喜欢邀功，像我们是追逐荣耀的人，对吗？ Amen。 我们得确保老板知道是我们，这是我的建议，对吗？啊，所以神最后才造我们，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有帮助神创造。神最后才造你，好让你享受他所造的一切。神希望你成为一个接受的器皿，单纯接受和享受。但是人不想接受和享受，他们想做，想达成，想赚钱，想有好处，就能拍拍自己的背。这是一切邪恶的本质，就是自以为意。 Amen。 他激活了十诫所反对的通奸、谋杀、偷窃、抢劫、苦毒，还有贪婪，以及各种罪，全都来自于自以为意。因为是非善恶的树有什么错呢？对吗？生命树和是非善恶树都没有错。但当你自以为意，我要成为义人，不需要神的义，我要赚取自己的义，我要靠自己，我要认识是非善恶，这样我就能避开邪恶然后行善。谁说你无法？没有我你做不到。你可以在生命树中找到我。人拒绝了生命树，到目前为止都懂吗？嗯，现在幔子赞美主裂开了，但人仍然自以为意，仍然把幔子缝回去。与其问为何幔子会裂开，在同一天，那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自由了。那人死的那刻被钉上十字架，正是当我们把逾越节羔羊颈上的血管劈开时，宝血流出，从早上9点被钉十字架，正是清晨献祭之时。那他为何在3点钟就死了呢？顺带一提，他的死不像其他人，他差遣了他的灵，就像他对灵有权柄一样，但他还是死了，因为他也是个人。 当他死时，正好就是献晚祭的时刻。逾越节晚餐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确切地说，他在早上9点被杀，也在下午3点的献祭中被杀。幔子立刻就裂开了，然后就有地震。怎么没有人问为何会这么巧？人的心是如此黑暗，如此邪恶。即使神爱他们，神耶稣说，就像耶稣哭着说，我多想聚集你们，就像母鸡聚集他的小鸡。你见过母鸡聚集小鸡吗？曾经有个农夫房子被烧毁了一场肆虐的大火，他回到农场时一切都烧光了。他很悲伤，在农场里四处走，看着牛群旁被烧焦的动物，羊全都死了，都烧焦了。他走到一具大的烧焦的鸡的尸体旁，心不在焉的用脚把那只鸡翻开，而底下的小鸡跑了出来。母鸡死了，保护他的小鸡不被火烧。耶稣说，我多想聚集你们，就像母鸡聚集他的小鸡，但你们不愿意。这就解释了，人们会问，神为何不救所有的人？因为他们不愿意。神不能强迫你接受救恩，如果神能强迫你得救，他会阻止亚当的手去摘那树上的果子，神会把他的手转侧，以极快的速度让他的手打自己，啪啪啪啪，然后神说，学到教训了吧，对吗？神大可一开始就阻止他，这样世界就不会堕落，但这会违反他公义的本性。哦，目前为止都懂吗？所以今天神不是今天，他计划了这一切，我们知道这在2000年前已成了，但十字架在时间之外，这我说过很多次了。每当神在处理事情时 ，OK， 都是在时间之外，因为神创造了时间。这是为何连刚才的医治，神也能在第二场主日医治人。你知道有多少见证人是他们在现场或 YouTube 听我讲到就得医治的？去看医治的经文，你会看到人们听到经文就得医治的见证，或是我的祷告，甚至11、2年前在 YouTube 上的祷告，今天仍有人得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灵的领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距离。你明白吗？事实上啊，爱因斯坦有一套理论，对吧？这已被证明不只是理论。如果你活在时光机里，比方说你离开地球进入时间机器，而时光机能以光速飞行，有多快？每秒186000英里。如果你能以光速旅行，你离开了地球，对吗？或是你没离开地球，不论它如何运作，突然之间，比方说你只是在时光机里快转3年，等你出来时，你所有的朋友都死了，或是有些人可能在想，哦，对，这让我想起了一部剧，我正在看呢，我不能，好吧，反正会有人已经很老了，你看着女朋友突然之间就没有和她结婚的渴望了。你回来了，却是唯一年轻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永恒时区。当你在时光机里，你是在永恒时区，是年轻的。这是为何爱因斯坦的理论说你仍然年轻，而你的朋友们都老了。这说明了为何摩西死时，他的眼睛没有昏花，自然能力也没衰退，他花很多时间与神同在。而与神同在是永恒的，是永恒的。有一次在我多年前还是青少年时，我在公车上要去某个地方，当时我在祷告，我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听到神的声音，是真的听到声音的其中一次，不是一种感动，是声音。神说，为何你这样看我呢？我说，哦，神在跟我说话。那是我在学习聆听神的声音。我说哪样看你？每次你向天父祷告，总看到一个老人，有长长的白发和白色胡子。 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广告？我是说那个中国老人，长长的白胡子，对吗？那个人，就是每当我说亲爱的天父，是看到一个老人。他说你为何这样看我？我说因为你是天父。那时候我还没当父亲，我说你是天父。而他说孩子，在天上没有人是老的。突然间我看到神是年轻的，潇洒，有活力，大能，公义，圣洁的。那时起我就改变看法，没有人会变老。那你认为在天堂会是几岁？我想大概是60或61岁吧。不，我想是，我个人认为是30岁左右。我认为是，因为耶稣从30岁开始事工，我不知道，也可能是15岁或是20岁，我不知道。 OK， 我没去过。Amen。 但在天堂东西不会腐烂，连花也不会凋谢。 Amen。 你摘下一朵花，还有另外一片花瓣，没有东西会死，不再有死亡，在大自然中也是如此。 OK， 在更多想象前先回来这里。 OK， 所以神必须公义的使人称义。想象你带着孩子去医院，你有个好朋友是医院或诊所的护士长，因为如此你想要一些药你就去了。他说来来来来来就对了，我会给你一些东西。我说我需要看医生。不，没关系，你是我的朋友对吧？他带你到特别的房间，给你需要的所有药，好吗？然后你说要多少钱？不不不，别担心，我的医生有很多这种药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大方吗？对他的朋友好吗？我会说是的。他对朋友慷慨也仁慈，但这样做公义吗？不，这不是公义的。他的行为仁慈，但不是怜悯和真理，这不是恩典和真理，这不是仁慈，这不是公义的仁慈。中文有句古话，溺爱是扼杀孩子。有些人还以为自己是在爱孩子，当他们逃过谋杀罪，或持续犯一些明显的罪时，家长却说没关系，对吗？那不是爱。如果你爱孩子，就会关心孩子的未来和孩子品格的塑形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处境。 Amen。 Amen。 我们不传讲道德，因为是在人们明白他们已经得赦免后才有的。我们从哪学到呢？从哪里？从彼得后书第一章。很快我再给你们看一次，你们要分外的努力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。有谁认为拥有这些美德的基督徒才是真有活力的基督徒？ Amen。 Amen。 对吗？你会说他圣洁吗？是的，他有这些，你看，甚至有节制，他有忍耐，再加上敬虔。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没有这些特质，会发生什么事？神的判决是什么？你们有了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和不结果子了。哇哦，他甚至认识耶稣不会在认识耶稣上不结果子。哇哇哦，没有这几样的人就是瞎眼，是短视。神的判决是什么？他忘记了，他忘记了过去的罪已得了洁净。他忘了他已得了洁净，忘了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问题是我们没有看到教会大力传讲的道德，好吗？我的观点是，我相信唯有圣灵才能产生最伟大的道德，但它仍然是个果子。你不会把道德无法产生，听好，道德不会产生恩典，是恩典产生道德。恩典必须在首位，而恩典就是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我们所在的约。当你相信，真的相信，这些特质会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总是记得你是得赦免的人，总是倚靠神的赦罪，这就是新约内容，你就会表现出这些敬虔的品质，就会有道德的卓越和力量在你的生命中。 Amen。 Amen。要相信， 信念会产生所有道德上的卓越。赞美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，有学到了吗？神必须接受圣洁的神，必须公义的接受所有有罪的人。他不能只是说，知道吗？我也是宽宏大量的神，是满有怜悯的神，是充满慈爱的神，没关系啦，孩子就是孩子了，就眼不见为净，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而来吧来吧来吧。不，那不是我们服侍的神。妹妹，如果我的朋友想把所有的药都给我，却是牺牲他雇主的利益，对吧？他应该要自掏腰包。比方说，我很穷，我付不起，为了让他的行为有公义，他要付钱。但就算正当当然，他得先让你经过他的医生，征求医生的同意，这些事都行的公义，有看到吗？所以神必须要公义的接受罪人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圣经说，圣经用了同一个词，神今天使你成为义是公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十字架上，神为此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你的罪，使那无罪的没犯罪，在他里面没有罪，却在十字架上成了你的罪，好使你们不认识义，没行公义，也没有义的人能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。神把你们的罪加给耶稣，又在他的身上惩罚你们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他不惩罚你是公义的。你知道吗？若神用惩罚过耶稣的罪惩罚你，就是不公义的。去查查救赎的定义，救赎的意思是你得救赎是从，不是从罪中得救赎，从什么是救赎？救赎是释放囚犯的代价。但就我们而言，我们有永恒的救赎。事实上，现在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说，我们有永恒的救赎。请注意救赎，泰尔的定义，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。而我们永远拥有它。你已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，你已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。例如疾病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罪不是你的罪，不是指你的罪，有时罪会带出，没错，你会犯错。而例如你想玷污神的殿，继续抽烟等等的，你的肺就会生病之类的事，这是谁的罪？没错，亚当的罪导致你吸烟。Amen。 然后是你自己的罪。耶稣跟那人说，在必是大池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的遭遇更坏。你犯的一些罪可能会让你失去双腿，失去你的双腿。问题是他知道那是什么罪，只有他和耶稣知道，所以耶稣特别提到那个罪，别继续犯那罪，免得你的遭遇更坏，虽然仍有后果，但这没改变身为信徒的我们罪已得赦免。你有在听吗？有在听吗？我们有永恒的救赎。哦，人们如此害怕罪得赦免的信息，但这是带来复兴的信息。一位叫马丁·路德的年轻修道士，他在所有修道士中，他让我想起我自己，因为当我身为青少年，当我听到就是在基督里的奇妙生命，我能与神同行之类的，我开始尽力与神同行，就是与他亲近。然后我发现越来越多罪，我越努力要敬虔，越努力变得公义，我就越看到我称为肉体的欲望、罪、苦毒、怨恨、情欲、黑暗的想法、悲观的想法，甚至是亵渎，尤其是对神的亵渎。我不知道为何，我越是想尽力亲近神，亵渎的念头就会出现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我有天读到路德的书，他也经历了同样的事。他身为修道士，在一间德国的修道院里， 他不懂为何其他人对罪的感觉没那么糟，他对罪的感觉越糟，就越努力在神面前赢得公义。他想透过悔改，透过禁食做到，他太常禁食，他们说他变得像骷髅头。他不止一次倒下，他不让自己在晚上睡觉，这样才能继续祷告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。有天他们听到他倒下了，真的倒下，在他的房间里，其他僧侣来了，把他拉起来，他几乎快要死了。我相信是神救了他，因为对他的生命有呼召，神救了他的命。在那不久后，有位老修道士来探望他。老修道士对他说了一些话，他正在背诵《使徒信经》。顺带一提，《使徒信经》很稳固可靠，是历代教会敬虔的人聚在一起制定的。《使徒信经》的其中一句是：“我相信独一的神，我相信天父，我相信。”这一句是：“我相信罪得赦免。”他看着马丁·路德，路德说：“再说一遍，我相信罪得赦免。”他看着马丁·路德，他说：“你知道，我相信神不只是在说大卫的赦免或彼得的赦免，我想他是在说，马丁，你需要相信神已赦免了你的罪。”这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他越是相信他的罪已得赦免，他就开始越，甚至身体上他的食欲恢复，与神有平安。所以你能看出这是复兴爆发的关键吗？他还带人，我是说除了使徒保罗，我认为在历代所有基督徒中最伟大的人，除了使徒，我个人认为是马丁路德。他成为如此有能力被恩膏的信徒，全因为那一句话：我相信罪得赦免。而马丁，我不认为神只是指彼得或大卫得赦免，是你也得赦免。他开始相信我的罪已得赦免，我的罪已得赦免。就这样，宗教改革发生了。今天我们是所谓的新教徒。Amen， 单纯相信的人，人们会说：哦，你们相信使用乐器等等的，抱歉，你们是后来才来的。大卫的帐幕里就有乐器，远远早于摇滚乐的兴起。抱歉啊。Amen。对。哦，你的音乐很大声，不像演唱会，抱歉，没什么演唱会。所有流行音乐、最伟大的音乐等等，都是由布拉姆斯、巴赫、由贝多芬，他们都是做基督教教会音乐的。你们都是后来的，所以别试图掩盖历史。大卫自己说：“向耶和华呼喊。”知道什么是喊吗？赞美神。不，我不认为，别惊讶，我们在赞美敬拜时会呼喊，向主发出喜乐的声音。抱歉啊，不是摇滚乐手开始的，好吧，是从永不动摇的磐石开始的。如果你扎根在磐石上，你有时会摇晃，但磐石从不摇晃。不是你背着磐石，是磐石背着你，好吗？你喜欢这样吗？它是永不动摇的磐石。 Amen。 没错，别让世界愚弄你，讲的好像是教会偷了，或是说这好像演唱会，就像演唱会，不好意思，是演唱会想跟我们一样，但他们无法，因为缺少了神的恩膏和同在。就像你去了演唱会，看到了那个人一起唱了歌，回家时还是一样。 Amen。 教会的特点是你带着压力来，带着你的忧郁等等的，你敬拜主他就消失了，他不能忍受神的同在。有好事发生在你身上。阿们。所以神这样做是公义的，神没有妥协他的圣洁，也没有妥协他的公义。事实上神所做的，听着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就是至善，这是一切的冠冕。神这样做以至于今天他的圣洁站在你这边，要求你被无罪释放，要求你被赦免，要求你的健全，要求你的救恩。 我如何比如说，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子民，在当死亡天使经过埃及的那一晚，那些没有血涂在门柱上的人，长子都要被杀，想象他们所听到的哭声，而那哭声逼近你的家和屋里的家人，对吗？你在颤抖，你很担心。然后圣经说，当我看见血，不是当我看见你颤抖，不是当我看见你的敬畏，不是当我看见你惧怕我，而是当我看到血，我就会越过你。 Amen。 为什么？血表示已经有过审判，已经有过死亡，所以死亡天使要杀死有血在门上的家中长子是不公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有人为家里的长子而死了，血表明已经有死亡的代价。因此，如果审判再次临到有血的记号的家的长子，就是不公义的。也是对于神公义的嘲弄。神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他的圣洁今天站在你这边。若神帮助我们，有什么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有什么能抵挡我们呢？ Amen。 对了，没有所谓的谁，好吗？这是指任何事，谁或什么。若神帮助我们，而他确实如此，有件能带去，就是学校和工作的事。神的儿女就是这些话，神是现在是帮助我的。当周一到来时， Amen。 当你去学校去工作时，神是帮助我的，不是抵挡我，是帮助我。即使有坏事发生，神也是帮助我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圣经说，幔子已裂开，不再有幔子。好了，你再看一次这个照片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已经没有幔子了。这是会幕，我指的是圣殿，已不再有幔子了，已不再有幔子了。结婚时会有个传统，新娘会戴着面纱，不揭开面纱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就好像利亚，拉结和利亚的故事，对吗？雅各被他的岳父欺骗了，他不是把雅各所爱的拉结，而是把长女给雅各，对吗？后来他说当他被女婿质问时，哦，其实你知道吗？这不是我们的习俗，你大可早点跟我说啊。但雅各的责任，你又做了什么？大半夜的，那里又没有电。他娶了她，他们都戴着面纱，这传统由来已久。 Amen。 他们戴着面纱，就利亚来说，圣经说她长得不太好看，眼睛有点问题，但拉结很漂亮，比较年轻。雅各为拉结服侍了七年时间，时间到了，对吗？结婚那天，雅各以为他会娶拉结，但却娶了戴着面纱的利亚。利亚的面纱一定是很厚。在传统仪式之后，他们直接进入帐篷，那时一定很晚了。我不知道雅各在想什么。从那之后，为了避免这个错误，我们牧师会说，你现在可以揭开面纱了，确保你娶对了人。Amen。 然后亲吻，亲蒙纱的新娘是很难的，要记住，敬拜是很难的。顺带一提，敬拜这字面是 proskuneo， 好吧，也是亲吻这个词。希腊文是这样用亲吻这个词，敬拜这个词，敬拜神就是要亲近，对吗？有亲密感，你在爱神。亲吻一词的来源，亲吻的希腊文是 proskuneo， 所以你不能亲蒙纱的人。 阿妹，你得揭开面纱，免得之后你隔着纱亲吻，揭开后是个老太婆，大概100岁了，没有牙齿。
给我抹一只，给我抹一只小伙子。
老兄，你说什么？太晚了哦，好吧，算了，下一次，下一次要揭开面纱。不不，下一次，我在说什么？没有下次了。亲密，阿妹，我喜欢曼子的概念，因为就是罗德，他的名字是读作 Lut， 好吧 ，Lut 在希伯来文就是曼子。他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多大的问题？你要知道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：在罗德离开之后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要举目，向北看，向南，向东，眼睛所见之处，我已经赐给你了。”这几乎就像在曼子离开之后，在曼子除去之后，神说：“举目观看。”你要知道今天的曼子是什么吗？对信徒来说，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章，当然也要看第三章。他说如果我们被蒙蔽，那是因为魔鬼向我们的心思蒙蔽了基督荣耀的福音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如果福音不令人兴奋，为何魔鬼要蒙蔽你？如果福音是无聊的，它是平凡的，他不是，你不能就是我为何他要就是当美丽的女孩经过时，你的妻子会这样，对吗？为何不在老太太经过时这样做，又提老太太，还有小伙子，就是他经过你，你的妻子不会这样。如果他会这样，对吗？蒙你的眼，当老太太经过时，他很没安全感，要为他祷告。Amen。为何魔鬼必须要蒙蔽基督徒的眼睛？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，为何魔鬼要蒙蔽你的眼睛？因为圣经说，免得基督荣耀的福音，或实际上希腊文能翻译成免得基督福音所生的荣耀照耀他们。阿们。我要你把这个带回家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是时候悔改了。悔改的意思是改变心思，这是新约中的悔改。 Metanoia 的意思是改变心思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圣经说，我要给你们看这些经文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给他们看希伯来书十章第17节。 OK，好，新约是由第17节组成的，是使整件事发生的条款。这些罪过既已蒙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往下到第19节。OK， 所以弟兄们得以坦然进入哪里？至圣所，不是指圣所，是至圣所，神同在之处。今天已不再是会幕了，那也不存在，只是暂时的。我们进入神的同在，我们要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站在那儿，就像我的兄长，我的主耶稣代表我流了宝血。天父，神说你有权利。事实上，我的圣洁要求你坦然地站在我面前。如果你软弱地站在我面前，努力假装要敬虔，其实你没意识到你是自我中心，没有定睛在我儿子所做的，你还以为你很谦卑，但我嗅到了自以为意。来我面前唯一正确的方式是坦然，因为你献上赞美，给予肯定，将荣耀归给耶稣为你流的宝血。比亚伯的血诉说更美的事，要坦然站立来到神面前。现在看这个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我要你说一次，又新又活的路。我要你把心字带回家，因为它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我说这会改变你的生命，又新又活的路。说活的路。好，新的反义词是活。那活呢？ 救的方式是什么？他们得在脚踝绑着绳子，带着极大的恐惧，因为这是又救，砰，又死的方式。下一位，又救又死的方式，没有人期待他。但现在，因为耶稣，这是又新又……对了，新这个字，好，希腊文的新其实是指刚杀的祭物，就像刚发生的一样。这是为何当你领圣餐，我之前建议过别在时间限制内领受，2000年前他为我而死等等，说2000年前没关系，我自己也会这么说，好吗？这在他的上下文中。但当你领圣餐时，要像耶稣刚死一样，他昨天死的，今天早上死的。关于平安祭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你不能吃超过3天的祭物。为什么？要保持新鲜，接近他被献祭的时间。OK， 所以当你领受圣餐时，想象一下他才刚为你的罪而死，对你的信心很有帮助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有在听吗？所以心这个字就像耶稣才刚死，刚刚被杀，就是这意思，刚刚被杀。 Amen。 如果知道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撕裂幔子，你会坦然前来吗？是的，有这种精神。活这个字，活是什么？什么是活？你越来到，哦，你越来到这复活生命的第三日，越是来找神，就越是活着。这就像外面的世界变得又旧又死，外面的世界又旧又死。你能尽情地锻炼身体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不止在今生，还有在来生都会有应许。敬虔对凡事都有益处。 Amen。 Amen。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会有些益处。然而我们如此专注这个艺术所花的时间和花在敬虔上的时间，得与福音有关。敬虔的奥秘是公认伟大的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接在荣耀里，这一切都是福音。你越在福音中操练自己，就越是活着。这是又新又活的路。想想每次你开车时，你跟谁说天父啊？感谢你天父，你立刻就来到神面前。OK？ 现在旧有的做法取决于你的教派或者是教会的背景。在你与神交谈前，向他祈求神迹前，你刚经过意外，可怕的意外，在你求助前，务必求神提醒你你的罪。神，让我看我的罪。通常神不会让你看，而是你自己去看。好，当然旧约里有很多认罪，因为他们的罪从未被除去。希伯来书第10章告诉我们，但那些一次得洁净的人不该再有罪的意识。你立刻来到神面前，没时间了，每一刻都很重要。天父，求你介入那情况，主啊，拯救那人的生命，使那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天父，让他活下去，别死。奉耶稣的名，你不必闭上眼睛。我建议你开车时别闭眼睛。 Amen。 建议你遵从圣经的诫命，警醒和祷告。圣经中也有这句话，在很多地方，对吧？你们在听吗？各位，我想说的是，你越是祷告，越是与神交谈，你越是前来，你越是去敬拜，活出你是让你的灵魂体意念活过来，在复活的生命中，人有生命，当神向人吹气。但有一些特别的事，我会在下周谈到。神想要即使人有生命，或是下两周，或者下3周，就是我讲道时，不能让你知道我何时讲道，继续来就对了。 Amen。有一棵生命树，神既已呼出生命，为何还有生命树？神已将生命吹进人，但还有生命树。人是活着的，心正在跳动，但还有生命树。神要人吃树上的果子，为何要这样？我们下次再讨论，因为 这才是我要说的重点。你越来到神面前，问自己我是否来到旧约的灵，是如此的惧怕神，你的罪没得赦免，很有罪的意识，那你知道吗？你根本不用祷告，你的灵是错的。这不像儿子来见父亲尊敬，是的，我尊敬我的父亲，我尊荣我的父亲，对吗？更何况是神。但不是错误的恐惧，怕再次陷入奴役的灵，在神面前要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，要先知道这个。 Amen。 不是你声音多大或有多柔和，事实上我跟你说，有时要练习跟神说话简单一点，柔和一点，看看那能力，这样你就知道，不是你的大声，不是你的努力，也不是你的口才。我希望我祷告能像李牧师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祷告。看看马可牧师，有能力吗？有。学习从心底简单的跟神说话，看看释放的大能。你口才越好，就会发现你就是想给神留下好的印象。把礼节留给总统吧，神不想要礼节，他要你坦然敞开的沟通。就是来找神，即使你很沮丧也要找神。我不喜欢我丈夫刚才做的事，我觉得他不是很感激我主啊。但你知道吗，跟他说话是走在引导的路上，会重获生命，是在向能为你做点什么的人倾诉。神能把想法放进那笨蛋的脑里，我是说那丈夫的脑子里，只需一个想法，他的心就会融化，而你无法改变他。好吧，你无法把想法放进人的脑里，但是神可以，神能做到。你要知道还有好多时间到了，哎呀，平约瑟快点，我有好多要分享。 OK， 你们都被祝福了吗？
Yes.
要这样想好吗？在神面前时，我希望你的祷告生活是整天的，无时无刻，不管是就是跟神说话，不要总是求求求求，偶尔也要唱首歌。你坐那儿学了不少歌，唱给他听。 Amen。 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唱歌。
I was glad, very glad, when they said unto me, let us go to the house of the Lord to the...
我第一次这样开车。如果你刚才在路上有看到，那就是我，没错，对吧？唱吧，一路唱吧。 Amen。 在早上要唱歌，唱歌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圣经说当你唱歌时就会被圣灵充满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 Amen。 特别是那些在身体里挣扎的人，圣经说活活活活，你需要的是活，生命，更多生命，更多生命。疾病不过是那个肢体那个功能中生命的缺失，你需要的是生命。你愿意新约的灵以儿子的身份亲近神，就越是活着。也许你在这里却还没有重生。什么是重生？是当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，你就领受，你领受罪得赦免的益处，领受他在你里面重造全新的灵的益处，我们称之为重生。如果你从未经历过，现在就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就会得救。跟我一起做这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了，担当我所有审判，将他们完全除去，我不再有审判。因此现在我在基督里不被定罪。天父，我相信当我称义时是被宣告无罪。你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。感谢你天父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Amen。赞美神，我传讲得很开心，请站起来， Amen。 举起你们的手， 有些人来之前举起手有困难，现在能举起手了。 Amen。 好，如果你在讲道时经历医治，是时候挥手了。好，让我看一看，看看这个。如果你得医治，请挥手。如果你得着医治，挥手。大家看看，你们看看。我希望影片能跨越时空，捕捉到所有在传道时得着医治的人。 Amen。 在服事时看呢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愿主祝福，愿主保守你们，用他的脸光照你，并且施恩于你，你所到之处都会发现超自然恩惠，机会之门会向你敞开，对你无意的门会被关上，神会在对的时候放你在对的地方，主会仰脸光照你和你所爱的人，并赐福给你和你所爱的人，选弄健康健全和平安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